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。记住，这是你与基督认同的标志，因为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，他也要做，并且他要做出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然后他继续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接着他又说了一遍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请注意耶稣在这里说了什么。我想带你们一起看一看，我会逐一讲解，看看我们能从中领悟到什么。请注意，我简单列了一个清单，我想这个清单基本上是完整的。这是耶稣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清单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告诉我们，耶稣开始做的事和教导的事都记录在内。我们得记住他做了什么。他教导，他传道，他医治。这是他所做的，他四处教导、传道和医治。现在，医治的部分在这个清单里，我没有包括教导和传道的内容，但你们要明白，正如耶稣所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你们也要做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，他做的任何事，他都说你们也能做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。他做了什么，我们就能做什么，他做了什么，我们就应当做什么，阿们。总有一天，每个人都得做出决定，跨过那条线。那条线是魔鬼化的，不是神化的，所以你得有足够的胆量去相信耶稣。有些人会说，哦，我永远做不到他的工作。那你就是在说他撒谎，因为他说，如果你信他，你就应当做他的工作，阿们。所以你得跨过那条线，决定，是的，我能做到，是的，我会做到，是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不是一条容易跨过的线，尤其是如果你一生都浸泡在宗教里，这是个有点可怕的想法。但当你脱离死的宗教，进入活的新约，你就会开始意识到，耶稣并不是想独占特殊地位，他是来向我们展示如何与神一起生活。所以他之前说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，他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为什么？为了让父的荣耀。所以很明显，魔鬼为什么不想让你做这些事呢？因为每次你效法耶稣，神就得荣耀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做的一些事。我会先快速过一遍，你们可以跟着看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做个小练习。因为这是一个训练中心，所以得有训练，这意味着有认知、学习和行动。有些东西你们今天甚至就能在这里做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开始做一些我们称之为练习的事情。所以第一点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他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在清单上列的第一件事，也是经上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把水变成了酒。第二点，再看这个，他用他的话使一棵无花果树枯萎了，那棵无花果树死了，因为他说，你永远不再结果子。他用话语控制了大自然。你们马上还会再次看到类似的事，看好了，因为他还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他开了聋子的耳朵，他医治了麻风病人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嗯，现在我不太会遇到麻风病人。那只是指皮肤病，需要净化血液，需要洁净皮肤。实际上，在英王钦定版圣经中是这样描述的，他洁净了麻风病人，所以任何人身体里皮肤上有问题，那就相当于这个情况，好吗？第四点，他开了聋子的耳朵。第五点，他医治了麻风病人。第六点，哑巴开口了，那些不能说话的人，他让他们开口了。通常这也伴随着聋病，这两者通常是一起的，虽然不总是如此。但请注意，有些人会说，嗯，我就是不会说话。哦，不，他能做到，他让哑巴开口了。如果他能让哑巴开口，他也能让那些能说话但不愿说话的人开口。第七点，枯萎的肢体被恢复了，他只是说，伸出你的手来。他让那人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，那人可能会看着他想，如果我能伸出手来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说明，但他说，伸出你的手。当他照做时，他的胳膊就恢复了。所以他还做了什么？他多次使死人复活，这里有几个例子，他复活了拉撒路，当然还有那个12岁的女孩，就是雅鲁的女儿，她还复活了拿因寡妇的儿子。现在注意第九点， 他医治了瘫痪的人。那人瘫痪了38年，他医治了他。阿们。想想看，那魔做更大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医治一个瘫痪了39年的人，我知道有点开玩笑，但同时我们得意识到，这对瘫痪的人来说是严肃的。阿们。这是真实的生活，你能做到这个，这不是幻想。耶稣说了这个，如果这是幻想，那他说的其他一切都是幻想。所以你要魔相信，要魔不信。第十点，他医治了一个弯腰18年的女人，想想看，18年，阿们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只是叫她过来，说，女人，你脱离了你的疾病。他按手在她身上，她立刻就好了，身体直起来了。他说，你也能做到这个。第十一，他平息了风暴，他这样做过几次，但我们会分开讲。他平息了风暴。第十二，他在风暴中走在水面上，有时候你说了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命令那个情况平静下来，有时候一开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风暴才会平息，但不要放弃，不要生气，不要为此烦躁，因为即使风暴需要一点时间平息，你仍然可以在风暴中走在水面上。阿们。听着，你得明白一件事，在你有生之年，没有什么能拦阻你，就像他一样，没有什么能拦阻他。事情在他面前兴起，但他径直走过去，没有什么能拦阻他，风暴拦不住他，想杀他的人拦不住他，没有什么能拦住他，他有使命。最近我和我的朋友乔治在澳大利亚聊天，真是奇妙，因为我们聊了一段时间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基督徒生活中最缺少的一件事就是使命。大多数基督徒没有使命，他们有，但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使命。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，但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使命。好了，我只是想看看你们早上这么早就醒了没有。你们得明白，神叫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没有他你都做不到，所以如果他叫你去做，那就意味着他与你同在，这就能成就。阿们。但现在注意，大多数基督徒没有使命，他们只是想过日子，从一天熬到另一天。这不是你在这里的目的。你在这里是有使命的，这叫做大使命，因为你是与他同工的。别太大声喊我下来，好吗？你明白了吗？你有使命，叫做大使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与他同工的，这个使命是最好的使命，你能与神一起拥有的最好使命。阿们。这个使命就是告诉世界关于耶稣，然后向世界展示耶稣，让世界知道你说的是真的。最近我在一个研讨会上提到，我说永远不要再次使用这个词，那个词是不可思议 incredible， 至少不要用在可信的事上。不要说，那太不可思议了，那意味着没有信誉，没有可信度。阿们。所以不要用那个词，尤其是在涉及神的事上。它不是不可思议的，它是可信的，它是 awesome， 令人惊叹的，但它也是可信的。如果你抓住福音，福音是可信的。怎么可信呢？他通过许多神迹奇事，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掉自己。阿们。那是你的可信度。如果你不能展现出来，你就没有可信度。你怎么展现？与他连接，传他的福音，说他所说的话，他会支援他的话语，那给你可信度，证明福音是真的。神迹奇事对福音是必不可少的，医治，释放，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在家庭中，无论如何，耶稣支援他的话。如果他不支持他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证据他还活着。他活着时做的事，今天他也会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活着，他如何显示自己活着？通过许多无可辩驳的证据，我们得明白我们里面有什么。这就是上周整个研讨会的主题，让你站稳你的位置，行使耶稣基督的权柄，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，并能够证明。听着，你并不在这之上或之下，有人会说，哦，我不必做这个。曾经有些人年纪还挺轻，说实话，那时候我也很年轻，大概20出头到25岁左右。我们住在谢尔曼地区，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，有时甚至两个晚上，还有星期天晚上教会结束后，我们都会去一个叫做 Jack in the Box 的教会附属餐厅。我们会去那儿坐到半夜，聊聊讲到内容或者神在做的事，真是太棒了。那儿会有30-40个人。 我们总是确保每个人都买吃的，我们不是只去那儿占位子。我们会坐下来聊，但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们会去对面的 Denny's。 谢尔曼是个大学城，所以很多大学生会来那儿。基督徒学生汇聚在一起，我们听说了这个就被邀请过去。我和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一起去，我们会坐在那儿，那些基督徒大学生会开始讨论，问问题，我们就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翻开圣经讲这些事。有一次，显然有些其他人听说了这件事，他们也来了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信什么，我们没时间了解，他们来的有点晚。但他们绕了一圈，坐到了我们旁边的座位上，不是同一个座位，是旁边的。我们在聊，说耶稣活着，他仍然医治，他做这些事。然后那些人说，哦，你得明白，那是幼稚的东西，那是小儿科。医治病人。不，那是小儿科。深奥的，真正的东西是这个。他们开始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们听到他们讲完，我和我的朋友很快就打断了他们。他们一说这是小儿科，我们就说，不，那不是小儿科，这是耶稣做的事。如果耶稣做的，就不是小儿科。
阿们。
他是完全成熟的儿子，他说他所做的同样工作，我们也要做。所以你永远不会超越这个。但他们试图说，哦，不，我们不做这个，因为我们质疑。我们问，你有没有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看到病人痊愈？
哦，
不，那是小儿科。我们现在进入了话语的深奥部分。我们说，哦，你们确实很深，但不是在话语里。我们就这样来回争论了一会儿，最后我们不得不说，好吧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今天我知道的这些，我还在学习，探索医治这些事，仍然很大程度上相信我被教导的东西，耶稣会医治，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或者能不能证明。所以我们说，好吧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。我们问在场的所有学生，这儿有人生病吗？身体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耶稣医治了你，你会知道的吗？大概有30个学生在那儿，只有2个人有问题。一个说，嗯，我在这儿现在看不出有没有变化，得过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们得吃药，不吃药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但另一个人说，嗯，我有背痛。我们说，好，背痛。你想想，在这个范围内，背痛似乎是个小问题，除非那是你的背。有时候我会笑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，神会告诉你一些事，他会指出一些事。昨天还是前天，我指出了一件特别的事。今天早上有人给我发短信说，你那样说的时候我被医治了，你描述的方式就是我的情况。我试着摆脱，试着摆脱，就是摆脱不了。昨天你说了之后，砰，就好了。我说，荣耀归于神。就像我常说的，我去一些地方，神会对你说话，说指出这个背痛。有时候他会说左边的背痛或右边的背痛，有时候很具体，有时候只是说有背痛。我就照着说出来。说实话，在我经历神这样做之前，我坐在椅子上或长凳上，有人站起来说这儿有人背痛，我会环顾四周，心想，拜托，80%的人超过40岁，这是个很保险的猜测，你就这么随便说出来，是神告诉你了，还是你随便抛出来的？因为这儿肯定有人背痛。然后神用我这样做，我就说，好吧，我道歉。你确实能这样做。有时候他给一个笼统的说法，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有这问题，他想同时说明很多人。其他时候他会给具体的，就像昨天，那是件具体的事，不是随便说，我想修这个。那是神在说，有这个情况，他们需要释放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试着摆脱，一直试着摆脱。那真的很沉重，那种伤害不是放弃，而是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。所以我就那样去处理。因为圣经说，你可以让圣灵忧愁。你可能没有惹他生气，有时候忧愁意味着你让他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。但有时候是真正的忧愁，圣灵会为一个人感到悲伤，他会有那种感觉。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感觉，你不是自己感觉到，而是感觉到他的感觉，明白吗？那种感觉通过你传出来，不是说，哦， 这感觉压在我身上，我感觉到那人的痛苦不是那样的。因为如果那不该压在他们身上，也不该压在你身上。所以不是你感觉到他们的痛苦，而是圣经说，耶稣不是不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动的大祭司，他能被你的软弱、你的失败所触动。软弱不只是疾病，可以是疾病，但也可能是精神上的痛苦、悲伤、忧愁之类的东西。他知道这些，因此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感觉不是伤害你，而是你与他们同情，或者说同理心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会显现出来。然后我们为第二个有背痛的人祷告，说实话，那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要命令病痛，我们会说一些话，但重点不在我们的权柄上，更多是内在的，奉耶稣的名，背痛的医治，父神触摸他们的背。我们会这样做，但内心是，哦，求你了，神，你这样做，求你。因为他需要显明出来，堵住那些人的嘴，他们说这是小儿科。真的。你们大多数人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，我听一些人的教导，最近我听了很多 T.L. 奥斯本的东西，很喜欢 T.L. 直到我开始听他的东西，才意识到他对我影响有多大。他说了我说的，不是我说了他说的，因为他已经与主同在了。前几天他说了一件事，真相当头一棒，我当时就想，是的 ,T.L. 你真会抓人。他在塔尔萨的 BBI 教学生，他说，我得跑遍全世界，因为我得在那些传道人之前到那儿。如果我先到，我告诉他们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，告诉他们如何与他认同，他如何与他们认同，他们需要与他认同。如果我先到，我能让他们得救，他们会得医治，会活在医治中，会去告诉别人。但如果传道人先到，他们可能会让他们得救，但会说，现在为了耶稣忍受你的疾病吧。你是为耶稣受苦，你在荣耀他，你要为神的荣耀忍受一辈子。我想，哇，太对了，真可悲，但太真实了。那天在 Dennis 的聚会上，那些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不会医治病人，只有空话，他们就贬低神的大能。但圣经说，神不希望你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话语上，而是在神的大能上。阿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耶稣不再做他一直做的事，我们怎么知道他还活着？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他还活着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得救了？因为如果他没从坟墓里出来，我们就没得救。阿们。所以神迹奇事是必须的，绝对必须存在。阿们。现在让我们回到他所做的工作，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我们都能做。阿们。所以我给你们列了个清单，列出他做了什么，但这也是你们可以开始做的清单。你可以看着说，是的，在清单上。我说，那就去做。你可以甚至拿着清单找这些人，一个个勾掉，复印几份，明天再做同样的事。如果你一生都在按这个清单做事，说明人的自由照着他在这儿做的，你会过得很充实。阿们。他做了什么？如我们所说，第十一，他平息了风暴。第十二，他在风暴中走在水面上。第十三，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，那是远距离的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哪儿去找一个有病仆人的百夫长？不，你不用完全照着做。我想说明的是，医治可以远距离发生。我们收到的一些最惊人的见证，是人们发短信、写信、打电话或邮件来说，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是世界各地的事，我说的不是离得越远就越不戏剧化，有时越远越戏剧化。我们有各种见证，我的天，也许哪天我们会坐下来聊聊这些。神啊，见证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神做了些奇妙的事，有些事你都莫求他做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有一次，我在弗吉尼亚的卡马纳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没人能联系我祷告。我在那儿待了四五天，前一天后一天加起来。结束时，我没有手机信号，没人能打给我。很多人会在生死攸关时给我打电话。所以我们离开时，我的语音信箱满了，但我一直没接到。开车时，我把手机伸出窗外，想看看什么时候有信号，手机就开始叮叮叮，因为资讯都涌进来了。很快满了，我想我有50条语音留言，那是第一天的前半天就满了。有一通电话很好笑，一个男人5天前打来说，库里弟兄，请为某某祷告， 他们说他要死了，莫希望了。我听着想，哦，我晚了五天，这人可能已经死了，我却不在。我很难过，又听了几条，还是那个男人打来说，库里弟兄，谢谢你祷告，他没事了，现在好了，又开始工作了。现在我更难过了，因为他以为我祷告了。但每次这些事发生，我讲这些故事和见证，是因为每次发生，神在我眼中变得更大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也许他在你们眼中也会变大。阿们。现在我很难过，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道歉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，父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没祷告，这人怎么好了？我永远忘不了他回答我说，你在我的账上有信用。我说，什么？他说，你在我的账上有信用。我想，好吧，我得有章有节证明这个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我不会随便接受什么，我会试验这些灵，我不信我所想的一切，这很好，阿们。你得记下来，你不必相信你所想的一切。我问神，你在我的账上有信用是什么意思？我需要圣经章节，给我看圣经里哪有这个。他说，在你呼求以先，我就应允你。然后他说，因他纪念亚伯拉罕，就救了罗德。
阿们。
他向我显示我在他那儿有信用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懂得如何祷告，我知道如果你接到了电话，你会祷告，所以我就先做了。想想那天我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，我说，哇，神变大了。我的人生就是一系列神变大的过程，然后我们成长到那个地步，他又做了些惊奇的事，他再次变大。阿们。还有一次，实际上这种事发生了两次，一次在加利福尼亚，一次在爱尔兰。那时我还没去过爱尔兰，有人写信给我说，我想给你一个见证。我在从英国到爱尔兰的渡轮上遇到你，我走过去认出你，回去请你为我祷告，你为我祷告了，现在我做见证，我好了。我说，太好了，我从没去过爱尔兰，也没坐过从英国到爱尔兰的渡轮。然后又有一次，有人给我写信，因为他们还付了奉献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他们说，你在我们这儿时，我们没给你奉献，但我们很感激你的服侍，我们从没想过能在我们家请到你教导两个星期。我说，你们是谁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从没在加利福尼亚某人家里待过两周教导，从没发生过。但现在有两件事，一次在爱尔兰，一次在加利福尼亚，有人说我去那儿教导他们，一个是两周，一个是我为他祷告。那不是我。之后我去了一个研讨会，有人讲天使的服侍，他们引用拉比文献和注释证明，尤其在第一世纪，他们相信一个人出生时就被指派了一个天使，那个天使与他同在，是他的天使。有证据支持这个，因为圣经说不要惹你的天使之类的话。他们说，他们相信你的天使会或可以变成你的样子。我想，这太奇怪了。这些事发生后，我在那个研讨会上，那人描述这个，我说，好吧。然后他开始引用经文，我说，好吧，好吧。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，彼得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，敲门时，小女孩跑出去说，彼得在门口。他们说，不，那只是他的天使。想想看，他说是彼得，他们说那只是他的天使，这证明他们相信天使可以像那个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提起这个，因为这不在我的笔记里，我也不常讲这个，因为我无法复制这个。最糟的是你去追逐天使的意象之类的东西，你会让自己容易被欺骗。神显现天使，你看到天使，最近在哪儿来着？在卡里斯，对，我在教学生，不是公开的医治聚会，而是在医治门徒训练时，有个女士过来告诉我，那天我教导时她看到的。我说，我女儿在这儿，去告诉她。因为人们常告诉我这些事，很多时候我没法让别人听，但我不想自己讲，除非别人也听到了。她去告诉我女儿，说她有时看到天使，看到光，她说她看到这个，我想尽量准确，不想加进不准确的部分。她说她看到光，光会变大，然后开始移动。她说，当我教导时，那光会变强，我走来走去时，她说那光会更强，有个天使在我耳边低语，说这些话。我通常看不到这些东西，我生命中有几次在关键时刻看到过， 有时是神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会没事的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坐下来讲这些，但我不追逐这些，我不在乎这些发生与否。我不需要这些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神觉得我需要，他就做，没问题。但我说我不追逐，我不会说，神，我需要天使的意象，我需要看到天使。我不需要看这个喂食魔。我有这个圣经，我有他在这儿。所以这两者之间就够了。但圣经说，天使被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服侍，他们可以为你服侍，也可以为你服侍。我相信在爱尔兰和加利福尼亚的情况，他们是为我服侍，但主要是为那些人，因为我到不了那儿。那发生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说发生了，他们信道送我奉献，那可能意味着什么？阿们。为什么神这样做？神迹奇事验证，他有时会通过无可辩驳的证据认可你，为那些人做事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人可能在想，这个家伙是真的吗？库里是真的吗？我们听到他说的话，但他是真的吗？有时候神会做事来验证你，或者证明你说的话，或你与他同在。但这不是你去追求的东西，当你开始追求这些时，你可能被欺骗。撒旦也能变成光明的天使之类的东西。所以只要追求神，说明人，祝福人，阿们。好了，得继续往前讲了。我们怎么扯到这个了？总之，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那是远距离的。第十四，他医治了，也就是从鬼魔中释放叙利腓尼基妇人的女儿，那也是远距离的。我通过电话为远方的人祷告，人们从世界各地发邮件来，我们收到世界各地的见证，说我们祷告时，人们得了医治，被释放，他们求助的事发生了。神不受距离限制，除非你决定他受距离限制。因为他会通过你工作到你允许的程度。如果你只相信这些，这是专注于恩赐的人的问题之一。恩赐真的只在圣经中最属肉体的教会里被描述，不是给以弗所教会的，除了五重执事，那是给身体的恩赐。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，这些恩赐是神安置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神在教会中设立了他在教会中设立了。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整体上，尤其在聚会中，某个集会，某个会众里，恩赐会运作，恩赐会运行。所以这些恩赐在其中，但他只对最属肉体的教会描述这个喂食魔，因为他们最需要说明。属灵的恩赐听着，属灵的恩赐并不一定是，当然会是，但他给这些不是为了验证你，而是给这些来说明人。如果你有恩赐，那恩赐不是为你自己的。当然你可以用它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有医治的恩赐，有医治的恩赐是复数的，有多个医治的恩赐，其他恩赐基本是单数的，但这个是复数的。你可能有医治的恩赐，可以通过按手或其他方式。如果你只专注于那个恩赐，那你只能对你接触到的人有帮助，喂食魔。但如果你学会了，如果神在这儿能做这个，那那儿也能做，你就能说出来。但你得从按手进步到能说出来，你明白了吗？这些是属灵的事，你得开始进入这些。但专注于恩赐的人，很多时候只对周围的人有说明。说实话，很多人专注于恩赐是为了出名，他们有恩赐，他们有恩赐，这种人通常会放大，或是的，也会放大，他们会老讲自己的恩赐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恩赐，就谈圣灵的恩赐，阿们。如果要谈恩赐，我们可以叫他们恩赐，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，这些恩赐实际上是灵的彰显，赐给所有人的。所以这些恩赐不是像我给你一个礼物那样的恩赐，这些恩赐是灵的彰显。如果你想限制他在一件事上，比如我有知识的言语，但我不会用智慧的言语，我不会用信心的恩赐，我不会用那个，不，你有圣灵，他有所有这些。所以要扩展。也许你至今只被用在知识的言语上，或者某个恩赐上，但别停在那儿喂食魔，因为那证明你有他。扩展吧，让他以说明人的方式彰显自己，阿们。这不是让你成为什么大人物或拥有恩赐，而是神在你里面要说明人，专注于说明人。但要做到这个，你得接触人，你得对人说话，你得触摸人，你得出去说明人。你不能只是说，嗯， 他们会来找我。有时候他们会的，但如果你出去让圣灵通过你彰显自己，猜猜会怎样？更多人会来找你，为石魔，因为他的事会通过你传播。阿们。我还不确定有没有说服你们，但我们会看到的。好吧，得继续往前讲了。他释放了叙利腓尼基妇人的女儿，脱离鬼魔，他赶出了鬼，那个叫军团的，至少有2000个鬼，我们从死了多少猪可以看出。第十六，他在众人中赶出鬼，他医治了众人的各种疾病和各种病症。第十八，每当他在那儿，他医治了所有人，每次说到有多少人被医治，总是所有人，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。第十九，当他们想杀他时，他从他们中间走过。这些只是一些例子，我相信你们可以再去查查，也许还能找到别的，但这些是比较概括的陈述。现在我们还有大约2分钟或1分钟左右，我们来做这个。跟我一起说，耶稣说，我能做他做的工作，所以他把水变成酒，我也能把水变成酒喂石魔，因为他通过我做这个。好，现在停在这儿。好吧，你们别为了开派对去把水变成酒，好吗？这是他的第一个神迹，是为了认可婚姻。我们继续说，跟我一起说，耶稣，他的话使无花果树枯萎，我也能用我的话使东西枯萎，因为他做的，我能做，因为这是他通过我做的。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，我能开瞎子的眼睛，因为这是他通过我做的。耶稣开了聋子的耳朵，我能开聋子的耳朵，因为他做的，因为他会通过我医治，他医治了麻风病人，因为这是他通过我做的。哑巴开口了，因为这是他通过我做的。枯萎的肢体被恢复了，因为他通过我做这个，他做了，我能做，因为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们本可以把所有这些都过一遍，但我留给你们去做。我们给了你们讲义，我得确保你们拿到了讲义，所以你们拿着这些，我们刚才做了4-5个，你们拿回去把剩下的做完，定期去做这些，认识到他说了什么。他做的任何事我们都能做，同样的工作，他说喂食魔我们能做，因为他去了父那里，现在他在我们里面，他会通过我们做这些。阿们。你不是靠自己做这些，这都不是你的主意，他在你出生前2000年就说了这个。阿们。这是他的主意，所以信靠他，相信他，照他的话去做，证明他的话。阿们。然后拿着这些东西说服自己，你说我已经相信了，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在做了，因为相信必须有相应的行动，不然就不是相信，那是死的信心，没有相应行动的信心是死的。所以拿着这些开始说出来，开始做。你有没有意识到已经说了其中的一些？所以如果你不开始走出去做这个，那你刚才在这儿教会里就撒谎了。哎呀，阿们。你明白了吗？神要你向人展示他，喂食魔。因为没有神迹奇事，基督教就只是另一种哲学，你明白了吗？没有区别。一个有见证的人永远不会受制于一个只有论点的人，记住这个，去的这见证。阿们。